咁今日父親節，我要同大家講亞伯拉罕呢個父親。嗱，呢件事同你好有關係，因為上帝點樣鍛鍊亞伯拉罕，上帝都可能會同樣嘅鍛鍊你。亞伯拉罕嘅一生咧係有四次嘅危機啊！咁每一次咧都係上帝介入佢嘅生命，要佢將生命里面嘅宝贝、最珍爱嘅嘢攞出嚟，上帝要佢将心里面嘅宝贝同佢分开。咁第一次嘅危机咧，就系、是、上帝呼召佢离开故乡吾尔，去到一个陌生嘅地方，就系、是、应许之地。嗱、如果你睇创世记第十二章第一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到我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使你成为大国，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必使别人得福。给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咒助你的，我必咒助他。地上的万族都会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他有个侄叫罗德，都跟他同去。亚伯兰那时是75岁。喂，75岁离乡别井真的不容易，是吗？我知道有些人30岁，你叫他从柴湾搬去北角他都不想、搬去九龙简直是离谱、他说他搬去这么远的地方，这个是上帝要他将一些心爱的东西放下。第二次呢，上帝要他跟他的侄来到、分开。这件事记载在创世纪第13章。同亚伯拉罕出嚟嘅离开吾尔嘅有嘅侄罗德啦，咁佢有羊群、牛群、帐棚。咁点解佢要同罗德分手呢？因为嗰个地方挤唔落佢哋两个，佢哋好多财物，所以佢哋唔能够住在一起。咁牧养亚伯兰牲畜嘅，同埋牧养罗德牲畜嘅仆人咧，就起咗纷争。咁亚伯兰就对个仔话啦。你我之間咧，千祈唔好有紛爭。你嘅牧人，你嘅牧人同我牧人之間都唔好有紛爭，因為我哋係至親。咁亞伯拉罕好錫佢個侄，嗰陣時佢自己冇仔嘅。咁呢個侄羅德就係佢嘅繼承人。咁而聖經都描寫呢個羅德描寫得好好嘅喎。嗱，如果你睇彼得後書咧，神判定咗所多瑪、俄摩拉呢個城市係最大惡極。但是上帝拯救了罗德，他说他是因恶人的淫行而常受委屈的义人罗德。那这个义人住在那些恶人当中，天天看到他们，听到他们不法的事，他正直的心便感到伤痛。哇，那这个是个好人来的，也都是亚伯拉罕的侄。那为什么上帝要他和他侄分开呢？究竟想学些什么功课呢？那这个第二次。咁第三次咧就更加嚴重，上帝要佢同以實瑪利嚟到分開。咁以實瑪利係乜嘢？係佢個仔。嗱，咁你知道亞伯拉罕嘅太太就係撒拉。咁撒拉咧就冇兒女。咁古代咧冇兒女就好嚴重。咁撒拉有個婢女，有個丫鬟啊，叫做夏甲。咁佢就將個丫鬟咧就俾咗亞伯拉罕。就希望亞伯拉罕從這個夏甲的身上得到一個兒子，就當是自己的兒子。果然生了一個兒子叫以實瑪利。但是故事 的發展就因為中國的古代小說，這個母憑子貴，有了一個兒子就輕看主母，即是夏甲就歧視這個撒拉。當然不是很聰明的嘛，但是事實上發生了。好了，咁到撒拉有个仔之后咧，撒拉就对亚伯拉罕话：我唔要呢个夏甲，唔要佢个仔，我要你赶走佢，因为佢歧视我。咁亚伯拉罕好唔想嘅。咁上帝话：撒拉听讲嘅话，你听，因为只有以撒先至系你嘅后裔，我会照顾夏甲同佢个仔以实玛利。咁亞伯拉罕要同個仔分開，其實好慘嘅喎。當以撒未出世嗰陣時候咧，上帝應許亞伯拉罕有自己有個仔， 亞伯拉罕就俯伏在地笑了起來，就心里说：100岁的人还可以生孩子吗？撒拉已经90岁了，还生育吗？亚伯拉罕就对上帝说：愿以实玛利在你面前活着，即是愿这个以实玛利也要当了他是我仔的仔，这是他的心肝宝贝。但上帝竟然要他跟他分开，惨不惨啊？你差派你的仔去英国读书，去澳洲读书，你觉得惨啦，是吧？你每日，你个仔细个嗰阵时候，你每日带我见到啊，即系楼下屋苑嗰啲阿妈，个仔每日上学校巴士，佢都又飞吻又挥手吓，咁、每日都系咁样。咁而家要个仔分开喎，啊，咁好凄凉。咁但系呢个第三次上帝要佢同一啲心爱嘅嘢分开。咁第四次就比第三次更加严重。咁啊，以实玛利同阿妈走咗。咁你可以想象，以撒长大，咁咧，哇，全家都当咗佢宝贝啦，就围住佢个天伦之乐，日日都围住个仔，咁好心肝宝贝。咁但系上帝就有一日就对亚伯拉罕话：你要将个仔当做燔祭，杀咗佢嚟到献俾我。上帝话：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所爱的独生子以撒，到摩利亚山上，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座山上，把他献为燔祭。嗱，咁呢件事就好严重吓。弟兄姊妹，你生命里面有冇啲嘢你系好宝贵啊？甚至爱佢多过爱上帝。通常你面做，终于到咗咁嘅地步咧，上帝就会出手噶啦。上帝就会叫 Alistair 啊，或者阿时先生吓，你将你啲嘢交出嚟献俾我。好啦。嗱，咁今日我哋嘅经文就讲到亚伯拉罕收到呢个命令，上帝咁叫佢。圣经咧就净系记载到亚伯拉罕嘅行动，佢信服，但冇讲到佢嘅心情，佢嘅感受系点样。你估个感受好唔好过咧？你估嗰晚佢瞓唔瞓得好咧？肯定唔用就唔好啦。佢可能心里话：呢个仔上帝系你赐俾我嘅，点解要我杀咗佢咧？上帝，你从来未试过叫人将自己的仔女杀咗嚟奉献俾你嘅，呢个违反你嘅命令嘅。啊，仲有你又应许我后裔会成为天嘅天上嘅星星一样多，咁你杀咗个独生子，仲边度有后裔呢？咁你又估计，你估魔鬼会唔会袖手旁观？魔鬼会唔会嚟试探啊亚伯拉罕咧？嗱，魔鬼系一个最中意试探人嘅人，喺伊甸园，佢第一时间就试探亚当夏娃。耶稣基督都未出嚟传道，啱开始佢就试探佢，系嘛？咁我估计咧，魔鬼就会趁呢个机会试探亚伯拉罕。虽然圣经冇提到，但系魔鬼谂呢个亚伯拉罕，如果我整掂咗佢咧，咁变咗上帝个救赎计划都冇埋。哇！咁所以亚伯拉罕时嘅心情嘅挣扎啊，可想而知。但系圣经话俾佢听，亚伯拉罕信服。他朝早起来呢就執行上帝的命令，他预备好一只驴子，带着两个仆人和自己的仔以撒，又斩好柴，那就起程到神指示去的地方。那第六节有一句话值得我们想的，亚伯拉罕把献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我们可以将以撒和耶稣基督做个对照。耶稣基督去加略山的时候是他自己背十字架的，是吧？那十字架他自己背。现在以撒上摩利亚山的时候，那些柴都是他自己背。那他去到山上，亚伯拉罕就拿把刀出来要斩个仔的时候，上帝的使者在天上就呼叫他：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回答说：我在这里。这个我在这里呢， 嘅意思就話我聽緊你説話，我會執，我願意順服執行。記唔記得以賽亞書？以賽亞喺殿裏見到上帝，以賽亞都話：我在這裏，請差遣我，係咪？咁佢阿伯拉罕話：仆人 ready。咁天使話咧：唔好殺呢個孩子啊！我知道你是敬畏神，因为你没有留下你的儿子，你的独生子不给我。啊，原来上帝是要试验亚伯拉罕，看看会不会将他最深爱的儿子留下来不给上帝。那亚伯拉罕举目观看，啊，原来见到一只公绵羊，两角已经扣在个树上等着他们。亚伯拉罕初初的时候看不到，现在就看到。咁上帝就拎咗只，亚伯拉罕就拎咗只公绵羊，将佢献为燔祭，代替自己嘅儿子。咁呢只羊咧，系亚伯拉罕信服之后先睇到。咁佢就将个地方改名叫耶和华以勒，直到今日，人都话喺耶和华嘅山上系必有预备。啊，好啦，这个是一个的历史事件，我们现在做一些的分析。第一，呼召的前后呼应，我们看上帝第一次的危机的时候，他对亚伯拉罕说，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到我要你去的地方。那由到第四次的危机，他又说你带着你的仔，你的独生子到摩利亚山上。如果我们看看这两个的命令，第一，本地本族附加，本族就比本地更加贴身了，是吧？而这个附加就比本族更加贴身了。第四次呢，在和合本那就说，你带着的儿子，你的独生子，你所爱的独生子就比儿子贴身了，所爱的就比独生子贴身了。即是这两个呼召都是看到上帝为什么要试验亚伯拉罕，为什么有四次的危机呢？上帝看到他生命里面有一些东西他很爱。我们有时有这样的危险，就是我心里面有些东西很爱的时候，越爱越爱越爱，就爱他多过爱上帝。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些东西是你爱多过爱上帝的？或者是你的爱人，或者是你的事业，或者是你的钱，你的儿女。很多人说我年纪大呢，我最爱最重要是身体健康，这样是吧？最兴讲的是不是最重要是身体健康？那个身体健康是不是你所爱的呢？是不是爱他多过爱上帝？如果是的时候呢，就开始出现问题。我们就来看看爱的优先次序。这个燔祭原文呢，就是叫做 Holocotoma， 英文就是 Holocaust， 即是大屠杀的意思。希撒拉撒克犹太人就大屠杀，就 Holocaust。 这个Holocaust 的意思呢，就是烧尽全部没留的。燔祭献给神，那个羊羔要全部烧到没了，什么都没了。那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呢，就是你是不是将心里面最宝贵的完全不保留的奉献给上帝呢？那这个考试是100分。爱的优先次序。第三，复活的远象。或者你会问，咁亚伯拉罕呢把刀要杀呢个仔嘅时候，佢嘅心里边有冇个谂法？最后关头上帝会收回命令嘅咧？圣经创世嘅又冇讲，但系希伯来斯有讲。希伯来斯话俾佢听嗰阵时亚伯拉罕谂啲咩嘢？希伯来斯第11章佢话，因着信亚伯拉罕喺受试验嘅时候就把以撒献上，亚伯拉罕应定。神能叫人从死里复活，因此他差不多真好像在死里面得到自己的儿子。喂，四千年前是没有复活这个观念。为什么我们现在有复活的观念？就是耶稣基督复活，是吧？那之后我们有复活节，那就有复活观念啦。耶稣基督又叫一些死人复活，那 但是再早二千年，即是四千年前，阿伯拉罕的年代，没人说过复活这两个字，你不知道什么叫复活。但他因为他的信心，他竟然能够超越时空，想到我上帝要我杀这个仔，我一定要杀他，一定会死，他会消尽，但是上帝会叫他从死里复活，因为上帝应许我。哇，这个信心很大，这个信心令到他看到一些二千年后才出现的东西。弟兄姊妹，如果你凭信心依靠上帝的话，你上帝给你那个的 vision， 那个远象呢，是非你所能够想象。还有一些分析，我们看看。以撒亦都是预表基督，我刚才提到那些柴是以撒自己孭着，十字架都是耶稣基督孭着。阿伯拉罕献以撒这个故事，其实有个预表，就是将来上帝将自己的独生子拿出来赐给我们。所以阿伯拉罕那时的心，那个感受，那个痛苦呢，是给我们看到，给我们一个好像一个窗门这样打开，给我看到上帝的将他的仔拿交出来钉十字架，他自上帝自己的心情是怎样。以撒没死到，因为上帝预备了只羊羔，耶稣基督就是那只羊羔，耶稣基督死就为我们死。又说以辣，以辣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看到，这解以辣就是看见、上帝看到了。又说以辣的意思是上帝看到了，上帝看顾我们，上帝有预备。试验之后的祝福，阿伯拉罕的信服带来很大的祝福。上帝对他说，我必定赐福给你，叫你的后裔繁多，像天上的星星、海边的沙。你的后裔必占领仇敌的门，地上万族都因你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了我的话。这里我们看到四重的祝福，上帝赐福给阿伯拉罕自己，他的后裔繁多，他会胜过敌人，他会成为普世得福的渠道。还有一个的分析，我看到就是以撒的信服。那时以撒大约是15到20岁，阿巴罕呢就115到120岁。喂，如果你想一个120岁的人，想将一个20岁的人绑住呢，容不容易啊？不容易，是吧？不容易，根本不可能。如果他不信服的话，不可能。但以撒竟然愿意被个爸爸绑住，他看到那些柴的，看到柴铺好晒，又将他绑住。这个年轻人信服，信服，以致呢上帝祝福他。在这件事之后呢，上帝就没有跟阿伯拉罕对话，面对面对话。上帝对话的对象就是以撒，从这件事之后就转去以撒。所以这个试验呢，是成为了以撒的成长一个里程碑。这个一个好，对以撒来讲呢，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所以这个故事都不单止讲到阿伯拉罕的信服，也都是讲到以撒的信服。好了，我们看完这几项分析，我们看一些应用。对你对我今日父亲节有什么东西我们可以学到，我们可以实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第一，感谢基督的救赎。我刚才提到阿伯拉罕献以撒是预表上帝牺牲自己的独生子来救赎人类。希伯来书第十章有一句很厉害的话，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他就说，他对上帝说，他祭品和礼物不是你所要的，你却为我预备了身体。为什么耶稣基督这么得意，对上帝说你为我预备身体？这个身体我来做什么？我来做燔祭，我来被钉十字架，我来为你为我赎罪。燔祭和赎罪祭不是你所喜悦的。那阵时我说，看啊，我来了，经卷上已经记载我的事。神啊，我来是要遵行你的旨意。基督对上帝说，我来遵行你的旨意，就是为人类赎罪，被钉十字架。所以耶稣基督对在圣经约翰福音3章16节说，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哇，这个几劲。阿伯拉罕，我想象他接到的命令要杀以撒的时候，他那晚的思潮，那晚的痛苦，如刀割的痛苦，就是上帝的痛苦。上帝要将自己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为我们赎罪。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知道，希伯来书这段经文，旧约的律法时代，以色列人每年献给上帝的牛和羊都不能够除罪，在圣殿 在会幕面前排队献祭的血流成河，浪费烧尽的这些祭物，原来就是一个预表，预表将来上帝要叫个仔耶稣基督来世上，他就是那个终极那个祭牲， The ultimate sacrifice。 圣经说他拎耶稣基督拎着自己的血进入至圣所，就 once and for all 完成了救赎的事。所以你说你信耶稣是多么好，多么厉害，上帝将他的仔赐给我们，这个福音，这个 good news 是多么厉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感谢上帝的救赎，弄清楚优先次序。今日你能够回到神的殿里面，即证明你值得欣赏，你看到这个优先次序。这日我要将这个上咒来到奉献给神，我要敬拜神。弟兄姊妹，若果你爱你的仔女，你想爱你的仔女的话，第一样东西就要先爱上帝，将上帝放在首位 number one， 那你其他爱的关系就正确。如果不是的话，你爱错，你爱歪了的。如果你爱你的仔女多爱上帝的话，其实你不是爱你的仔女。有位执事，不是全恩堂，以前我认识的有位执事，他对个女儿说，阿女考试就不要回礼拜堂了，你想不想读书，如果不考得不好的。这个他爱仔女多爱上帝，他将个 priority， 将个优先次序搞错了。那有很多害处，第一个仔女就说，哦，原来考试紧要过上帝，是吧？但是他靠自己的力量来到考第一。他这位执事将那个优先次序搞错了，带来的后患呢 是无穷。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要爱你的家人，爱你的太太，爱你的仔女，爱得正，爱得好，爱得完美的话，你爱上帝。你首先爱上帝，其他的关系就全部摆正晒。如果不是呢，就不会正。这个就是起屋的根基。你爱上帝就是根基，你根基打得好，其他全部就正。相信神必预备。我们的生命很多时候遇见有困难有需要，就是上帝早有预备。那只羊已经是扣在一棵树那里，我们只要信靠信服。这个时候香港经历这样的忧患的时候呢，在我们前面的路其实艰难，我们就是要全心倚靠信服上帝的时候。全恩堂开始到如今呢，都是倚靠上帝。一个例子就是几个月前有一间播道会的堂会，一位弟兄不识我们，不识全恩堂，未来过全恩堂，他有30万他想奉献给一个堂会，一个有需要的堂会。他就有人告诉他，全恩堂有这样的意象，有这样的需要，他就奉献30万给我们。由开始到现在，全恩堂的发展呢，是真的奇迹来的。几个人开始，但是上帝每日的供应，透过你，透过其他的弟兄姊妹，在需要的时候，上帝就供应。耶和华的山上早有预备。在主里面，父母儿女之间彼此的敬重，我们做仔女的要学习以撒的榜样，是尊敬和信服父亲。当然现在我们的环境跟4000年前不同，我们做父母的他的父母也都不是好像阿伯拉罕那样的敬虔，所以听父母的话要有智慧。如果他们说的合乎圣经就应该听，不合乎圣经就不应该听。所以这里说在主里听从父母，就是圣经教导我们。以弗所书 第六章就说，你们作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因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你如果想长寿，你吃补品呢就浪费钱，但你孝敬父母呢就上帝 guarantee， 是吧？所以这个其实真的值得考虑，不是值得考虑，今天是应该的，不听就错了。你自作父亲的就不要激怒儿女，却要照主的教训和劝戒养育他们。其实我知道我们做父母的，我都做过，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想回头很多事教错了，我们没有那么智慧，没有那么能力养育父母。做父母的要宽恕自己的，做儿女的要宽恕你的爸爸妈妈，要彼此的饶恕。之后有个故事，就是西班牙的一个小镇，大约100年前，那时候没有电话的，那一个仔呢就犯了错，就是跟爸爸即做了错事吵架，就离家出走。那爸爸就找了几个月都找不到，那于是他在报纸上登广告，个仔叫 Paco， 他说 Paco 阿仔，你在这个星期六中午我在邮政局那里等你，所有的事都赦免了，我爱你。咁佢星期六去到嗰度，发现有几百个 Paco 喺度等紧。原来呢个世间人间真系好多嘅困难，好多需要饶恕嘅地方。教会就一个饶恕嘅地方，教会就喺神喺度感动我哋要彼此宽恕，既往不咎。我最近喺一间神学院教一个课程，系个硕士嘅课程。一個 effective church leader， 做一個有效 的教會領袖。其中一點我講到就是寬恕。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時候，盟軍即是中英美法蘇啦，法國那時才剛剛打完回來，其實中英美蘇呢就決定寬恕軸心國的國家。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打贏了德國就沒有寬恕他，美國、英國呢就法國就逼他要還很多的錢，咁搞到德國呢就好啲人好埋怨，結果就整咗個希特拉出嚟，咁啊喺唔使20年呢就開始第二次嘅大戰。咁第二次大戰之後，我哋學精咗，我哋學習寬恕。所以日本人好尊敬蔣介石先生，因為佢蔣總統寬恕我哋。弟兄姊妹，我们人与人之间呢其实都很值得宽恕。有一位师母，做师母的，不说是谁了，他小时候的时候，中午的时候跟阿哥吵架，阿哥刮了他一巴，大家都是十几岁，他六年的时间不跟阿哥聊天。喂，六年都不肯宽恕。哇，弟兄姊妹，你的心里面的结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有没有一些人你不肯宽恕？你的爸爸他如果做了不好的事对你，你愿不愿意宽恕他？你的仔女做了不好的事，你愿不愿意宽恕他？在今天在父亲节的时候，我让我们学习阿伯拉罕和以撒的榜样，敬畏上帝，彼此宽恕，那上帝就赐福给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祈祷。亲爱的主，多谢你，我们看到阿伯拉罕的榜样，看到以撒的榜样，我们看到自己的不足，自己的需要，我们有限度的人，我们有错误，满身伤痕，很多事不堪回首，或者有阵时破镜重很难重圆。主，但我来到你的面前，你是那位给我们有重新开始的神，你每一日都给我们够用的恩典。我就为在座每一位教徒，求你的灵是感动我们，你赦免我们的过犯，你呼召我们归向你，是成为你的儿女，能够叫你阿爸父。主，你牺牲你的独生儿子是为了我们，你的爱我们愿意对你说我们接受。求你就恩待在座每一个，叫未信你的接受你做他的救主，以致他能够成为天父的儿女。又求你洁净我们，求你赦免我们的罪，给我们一个新的开始，以往的委屈，以往的忧伤可以放低，以往的包袱可以放低， 重新上路，因为你的那位恩待我们的神，我们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